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，就是许多中国人曾经信以为真又不加质疑的谎言。之所以想到聊这个话题呢，是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有人转述了北大教授萧国亮的一段话，说的是所谓原始社会是一种生存状态，奴隶制是一种人际关系，封建是一种政权架构，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方式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并列的概念，完全可以重复出现在一个时代里。中国的封建时代是开始于商周时期，而在秦始皇施行郡县制以后就结束了，所以你们学过的社会发展史纯属胡说八道。原始社会封建制、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可以同时存在的情况，比如奥斯曼帝国就是，后来的西班牙帝国也是这样。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把你洗到都觉得很自然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出多么残酷的事。比如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强迫劳动制度，集中营奴工被冠以了劳动教育和劳动改造的名字。可是大家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把你当成牲口一样的使唤，这么不尊重人、摧残人的方式能够改造思想呢？其实这个无比古怪的想法是出自于恩格斯的一篇论文，叫做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。恩格斯认为在从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，劳动起了关键的作用，于是劳动和进化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概念，经过恩格斯这第九竿子就能连在一起了。共产党觉得你不够先进，思想落后了，就把你弄去强制劳动，意思是让你进化进化，和它保持一致，这就是所谓劳改制度的思想来源。可是它真正却把人变成了牲口，变成了人矿，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强迫劳动制度。这是典型的错误的思想带来荒谬的实践，荒谬的实践造成了沉重的灾难。你说意识形态厉害不厉害？请问怎么样跳出谎言呢？追根溯源，共产党的谎言是起自于把一些概念给偷梁换柱，偷偷的改写成他想表达的内容。如果我们用基因表达啊这个生物学的说法来打比方的话，民主的基因是啥？最关键的就是选举，就是投票。虽然它只是一个基因片段，但是必须这个片段所包含的基因信息得以表达，民主才能够成长为民主，苹果才能够长成苹果。但中共说啊，投票也好，选举也好，那只是一刻的事情，一天有24小时，一年有365天，那么不投票的时候不就是不民主了吗？所以啊，我们党推崇的是全过程民主，一年364天啊，都通过我们党的运作让你民主了，那剩下那一天你就不用去投票了嘛，啊，那投不投票就不重要了嘛。于是他就把选举这个事关民主最关键的基因片段给 deactivate 掉了啊，就是不让它表达了，那当然苹果也就不会成为苹果了。然后共产党再拿出一个土豆说，这叫做全过程的苹果啊，就是这么干的。首先我们要回归生活常识和经验常识。那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呢？生活是动态的，是复杂的，而且是细节丰富的，这是真相。所以去谎言之魅的第一步，首先是要对那些包含有强烈感情色彩又过于简单的判断保持警惕。比如说到奴隶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不是悲惨、野蛮、残忍？确实奴隶制是对人尊严的贬低，从古到今都有人批判它，但是真相远比残酷悲惨这种特别感情化色彩的词儿要复杂得多。古代奴隶制和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近代奴隶制区别是很大的，近代奴隶制是以人种来划线的，而古代奴隶制则要温和得多。这是当代历史研究的一个共识。比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是威斯特曼所写的《古代希腊和罗马奴隶制》。所以北大学者萧国亮所说奴隶制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，这个说法并没有错。既然是一种人际关系，在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之久，它就不可能单靠什么镇压和残酷来维持，它就要有合作的成分，有温情脉脉的成分，这就是历史的常识。而马克思去脑补奴隶社会有多么残酷的时候，不管是实物考古还是文献考古，材料都很贫乏，大部分内容啊，其实是他自己凭想象编出来的，还有就是继承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，而许许多多结论其实早就被修正了。可是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关系，要维护马克思那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，就对社会科学很多新的成果啊视而不见，维持着那个早就过时被推翻的理论。所以呢，就造成了萧国亮所说的没有办法继续学习，也没有办法和世界交流。许许多多从中国出来的人一开口就是党文化，你一下就能够鉴别出来。那么好，以上就是今天会员节目的节选，完整的节目发表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.ca 上。 加入会员您需要是 Visa 或者是 Mastercard 的用户，加入方式是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文找点 CA，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。如有问题请发现在屏幕上这个邮件文招 comment.2@gmail.com， 我们会有客服人员帮到您。